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早期客第一册第38节啊，主要谈的是第五跟第六内在感官。第五个内在感官是什么呢？好，根据书的翻译，好，它这里的翻译叫做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这是中文的翻译啦。原文在解释第五个内在感官，原文是 cognition of knowledgeable essence。 好，有时候翻译是真的蛮难蛮辛苦的，可是有时候经过翻译之后，我们反而不知道啊，赛斯你在讲的第五内在感官到底是什么。什么叫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什么是见多识广？什么是认识见多识广？那跟前面第四个内在感官观念的感官之间是有什么不同吗？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啊，等一下赛斯在讲它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好，这个第五个内在感官呢，它其实是在讲呢，是觉知知识的精髓，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觉知到另外一种知识的一个 essence， 一个精华，一个精髓，以精神性的行动去觉知另外一种知识的精髓，不涉及观念的认识。好，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在这里为什么赛斯用 cognition 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精神性的行动去获得知识，获得想法经验跟感官。这个是 cognition， 如果你去找英文的意思的话，它是这么解释的，是我们的一种心理的行动，然后因为经过心理的行动而得到想法经验跟有关于这个知识的感官。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当看到这个什么九种内在感官，坦白说我们对内在感官其实是根本连它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然后看到这些九种内在感官的内容呢，我们真的是一头雾水。什么叫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感官是什么？而且这样讲好了，我们就从最基本来说，什么是内在感官呢？内在感官是什么呢？其实赛斯在早期课都有很详细的定义。赛斯在提到内在感官是感官之内的感官，也就是感官下头的感官背后的那个感官。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外在感官，是因为这个外在感官的背后有一种变成外在感官的原始的感官，那个叫做内在感官。赛斯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外在感官只适合于我们在物质界使用的，换言之就是用外在感官去看到外在物质的现象，这是外在感官。那什么东西让我们有外在的物质的现象的认识呢？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有身体，身体后面有灵体，或者是你要说以太双体后面再接灵体都没有关系。但总而言之呢，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上，而悬挂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东西让你悬挂？那这个东西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它是一个以太双体，而以太双体的后面悬挂在灵体上，而灵体呢可能后面还有一层叫心智体，所以它是一层挂一层的。那以一层挂一层来讲的话，我们的肉体感官挂的是我们的外在的感官方式，而假如我们这个肉体感官是挂在以太体或者是灵体来说的话，那么灵体自然有一种灵体的感官方式嘛。那灵体的感官方式所使用的造成外面肉体的感官方式的这个感官呢， 我们叫做内在感官。那内在感官它一定有一个特质，就是内在感官有外在感官所没有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用外在感官的话，我们只能看到外在用眼睛肉体所看到的东西，而如果你用内在感官的话，你所看到的就不一定要透过外在的肉体才能看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我们在电信层面或波的层面当中的对事情的理解，对事情的 sense 一种感觉方式，所以内在感官一定有外在感官所没有的部分。就好像我们的肉体挂在以太体上，那以太体一定是有我们肉体没有的东西，是因为以太体在挂肉体，所以以太体的感官必然是属于内在感官的那一个部分。好，那我们的外在感官一定是从内在感官的感官方式产生出来的，所以这就是内在感官呢，一定有外在所没有的部分。好比这么说好了，好，你戴了一把眼镜，好，这把眼镜它一定是透过眼镜的亮度啦、色彩啊，也许是一个太阳眼镜，你看到外面的世界可能都是黑黑的或带有某种色彩的，那是因为眼镜的功能，或者是你说它是 VR 的眼镜，它是一种类似像虚拟实境的眼镜，你戴上了那个虚拟实境的眼镜，你所看到的外在世界当然是虚拟的嘛，只是虚拟的眼镜而已。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虚拟的眼镜拿掉之后，你就发现哎，你看得好清楚，不是那样，不是人家拍的影片。那所以所谓的内在感官，它是一个直接的鲜明的。几个例子来讲，赛斯说呢，如果以红色来讲，你用内在感官所看到的红色比你们红色的伪装经验还要鲜活很多。各位如果有初体经验，各位就会了解赛斯所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几乎每一个有初体经验的人，我跟他聊天，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你看到的颜色，看到外面的那个景象，简直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之外呢，特别不一样的点就是颜色看起来是非常的鲜明的。如果说以电视的解析来讲，早年三四十年前我在台湾的电视好像是叫做什么512条吧，好，那现在是4万解析度，好，或者是更多的解析度去年好像是已经出来8万解析度的电视。所以同样的电视，假如早年我们在看彩色电视，我们看到的那个彩色的这个鲜度呢，那个点数是不够的，好，那就是我们的外在感官所看到的颜色或者是清晰度。但如果说你现在是用最先进的8万或者甚至8万以上的解析度的电视的话呢，你看到那个图片风景，它简直就是跟印刷品一样的清楚。通常我们在以前在做印刷工作的话，我们会说哦，300解析度啊，600解析度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但如果说到了那种8万个点解析度的话，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detail 那种详细的状况是跟以前会差很多的。所以当我们用内在感官在看外面的世界，就好比你把你戴在眼睛上的眼镜，或者是我说刚说的虚拟的实境的眼镜，你拿掉之后，你当然看到的是非常清楚啊，你了解哦，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用内在感官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鲜明，而且是外在感官所看不见的那个部分。所以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时候呢，基本上它会产生几个效能。第一个效能就是，我们如果用内在感官，我们就知道一个人格怎么去平衡它，因为我们了解实质是什么嘛，我们也了解到怎么跟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保持联系，而不是完完全全用你的自我在操作，因为你看得到实际状况是什么嘛。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呢，我们可以避掉很有限的伪装的这个对我们的黏搭搭的纠缠，我们以为我们就只有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情，但它其实不是。 所以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呢，基本上是有三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把握的。我觉得啊，今天讲完了内在感官，然后你了解内在感官的意思是什么，那你怎么操作呢？好，基本上它是有啊三个因素的哈。第一个因素就是你有意愿，你想要去啊用你的内在感官。第二呢，你要容许你的自发性。你的自发性自然而然是来自于你的内在嘛，所以它一定是容许你的自发性的。好，第三个我们必须要有个认识，就是所谓的内在感官，它只不过是我们感官的一部分，只是我们自己的不同部分去感觉这个世界而已。所以如果一个人从伪装中解脱的话，他自然而然是使用你的内在感官的。如果我们自我一旦放下来，好，如果我今天不用外在的感官去感觉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你必然是会用内在感官，因为感官一定都会存在。好，就好像我今天把外面的那一层拿掉了，好，那一层眼镜拿掉，那一层虚拟的眼镜拿掉之后，我必然是用我真正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当我用真正的眼睛去看世界的话，哦，这里所提到的九种内在感官，各位你就比较了解一下这个感官它到底在做些什么，而且它真正的功能又是什么。按照赛斯的说法呢，赛斯说只有你用内在感官基本的实相才能够被你直接经验到，而且当直接经验到的程度越大的话，你会越回到你自己的本质。回到你自己的本质，那么你然后才会真正了解什么叫做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本质嘛，那所有的外面的环境基本上是你的对应物嘛。那通常我们不是这样想，通常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好，比方说半开玩笑，以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会用内在感官或你能够回到内在感官的层面的话，你绝对不可能去抱怨你的伴侣或者是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本质，你为什么引起对方跟你之间的连结，而且你也知道对方的本质是什么。你甚至可以利用第五个内在感官直接就回到他的知识的本质里头，他的 essence， 他的精髓里面。我们在关系当中，我们通常谈到爱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可以依赖你，我可以跟你连结，好，我可以得到你的保护，这是我们对爱的定义嘛。一样的哈，如果说我们在学习，或者是我们跟大师老师去学习哈，或许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拯救者，好，你的关系人是你的拯救者，是你可以跟他在一起之后得到保护的这种情况。可是我刚刚提过了哈，他有他的需要，他有他的困难，你有你的困难，在你的范围里头，你只觉知到你的困难。但是如果你用你的内在感官的时候，类似像今天所说的第五个内在感官，你根本就可以直接看到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用眼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外面的形象，他的形式，好，这个人长什么样子，这个人是男生女生，这个人头发如何，这个人的外貌给你的感觉是好或不好，这是我们用的是眼睛跟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的那种知识的感官。可是如果你用第五个内在感官的话，你不是只有看到他，是你用你的内在感官看到他，你用你的内在感官看到他，跟你用外在感官看到一个人的外相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看到的不是只有形象而已，而是你知道这个人的这里所说的那个觉知到他的知识的精髓，好，就是他的本体的精髓，你能够了解到他，所以你就不会有一种情况去误解，好像你的问题必须由别人来解决，你的问题只有靠你自己解决。任何关系人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朋友出现在你的周围，其实只是对应你的本质而已。好，这样讲好了，也许你接着说，哦，这个人很有钱啊，这个人很有才华啊，这个人很有能力，那似乎好像你跟他连结之后，你因此可以受到保护。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有他的问题呢？好，他今天也许拉肚子了，他今天也许精神不好，或者他今天也许有精神上的伤害，你不晓得啊。 我们以为我们总是觉得别人都没有问题，那以别人的条件跟状况，你觉得别人可以保护你，别人可以给予你，但事实上不见得是那样。我们如果回到一个第五个内在感官的话，我们直接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形式，你对应的人是什么样的形式。不是大师一定没有问题，不是老师一定没有问题，老师有老师的问题啊，那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现在的困难点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有他行动的后头的动力跟他的本质嘛。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啦，这半开玩笑的，你去问一个大师好，或者是说大师今天在演讲，那大师为什么要演讲啊？大师希望什么？赚钱啊，有名啊，有粉丝啊，有拥护者啊，这是他的希望，这是他的问题，这是他渴望的，或者是他的目的。好，当然有另外一种大师的形式，是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他只是因为你的相处，你接近的，那他对你提出一些影响，他没有任何目的的。可是通常来讲的话，并不一定是这种状况。好比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伴侣，你要爱我啊，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也许他要的跟你是一样，他需要你爱你，而他想被爱的方式并不为我们所知道，我们所知道是你怎么没有用我的方式来对待我。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所以完全的是我们的外在的感觉，外在的感官的对应方式。但是如果你回到了这里所说的对知识，对这个个人的理解的话，尤其是当我们谈到第五个内在感官的时候，算是有一种形容词，就是你变成他，你用他的方式理解他。那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什么形象，而且现在我们用内在感官在看他的时候，不是只有看到他的形象，而是直接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渴求是什么，他为什么接近我们，他想要什么。你想要你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关系上啊，或者是学习上，我们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叫做同床异梦。你有你的需要，他有他的需要，你只知道你的需要，而你并不知道他的需要。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需要，同时你又知道他的需要的时候，这里头可以搭起一个桥梁。我记得我很早，应该是在初中小学的时候呢，我就跟我老爸讲，我说老爸，我有个领悟。好，他说什么领悟？我跟我老爸讲说呢，其实生意的本质是取得需要跟矛盾之间的流通。如果以一个更现实的一种说法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说呢，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你有你的矛盾，你有你的需求，而他有他的需求。而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需求是什么，而你可以提供他的需求，而对你来讲又不是有极大的损害的时候，他就必然产生利得了。日本最有名的商业界的祖师也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呢，真利即真理，那真理即真利，换言之就是这里是有一个理，这个理是把两个人之间的需要的鸿沟呢，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如果你能够让它能够运行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会 smooth。 如果一个关系你只考虑你自己，而通常我们真的就是只有这样，我只考虑我的需要，我需要别人的爱我，我需要我的安全感，我需要满足我的需要，这是我们通常对我们自己的感情的定义，或者是爱的定义，我希望别人能够满足我什么。可是反过头来讲，你要别人满足你什么，是不是你也要满足对方什么呢？好，你一定要先满足对方什么，而且知道他对你来讲的话可以做连结，而互相能够是共获利的状态，这个就是理，这个就是利嘛。利点一定跟理是会产生关系的。我觉得这是做生意的至理名言，那也是在关系上的至理名言。如果只考虑你个人的利益的话，你永远无法得到你的利益。如果你只考虑对方的利益的话，那么你永远跟着对方走。但是如果有你的利益，也有对方的利益，你让他能够了解他所需要的是什么，而你也可以补充他，同时你也让他能够补充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我昨天在开玩笑，我说美国以前从来没有 蚊子。好，那现在这些蚊子真的很笨的，它那么小，它也没有吸到血，可是它已经让你又痛又痒了。那因为你又痛又痒，所以你想尽所有办法想把它打死掉哈。但是如果以它这么小，几乎比蚂蚁还要小很多的这个看不见的小蚊子，它所需要的食物其实非常少。如果它能够嘴巴干净一点，不要带病毒的话，那么就算吸一点血也就算了哦。你也不会真的在乎什么，因为它对我们来讲的话，以血量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没有伤害的。它要的食物，它要的血量是一点多，对我们没有伤害。可是对我们的伤害是什么？是它嘴巴不干净，带很多病毒，它没有去刷刷牙漱漱口，这第一个。那也就算了，是它自己产生出来的这个分泌物病毒，把它注射到人的体内之后呢，人才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把它打死。好，会灭之后而快的感觉，好，我们想尽办法要把对方消灭掉，因为它带给我们麻烦了。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心跟知性的协助之下，好，能够得到一种资料的动力，而且这种动力呢可以非常如其本分的顺畅，一个可以让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惊喜的这一份畅快。刚才已经说过了嘛，我们的外在感官之后的感官是内在感官，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的内层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是内在次元跟外在次元的连接物，而我们的内在感官是我们的心智跟头脑，好，跟外在感官之间的一个连接物。就好像我们的以太体，它是连接外面的身体跟我们的内在的身体，内在的灵体，所以是一个连接物。那我们的内在感官，它其实是我们能够透过它来了解外在感官，清楚的知道自己外在感官的一种方式。以前我们公司有一个职员，他的先生叫 Vincent。 那 Vincent 这个人呢，他很奇怪，非常害怕凤梨，他只要提到凤梨他全身会不舒服。我想他大概是有吃凤梨不太好的经验吧，所以呢，我常常跟他开玩笑。他到我们公司呢，我就跟他讲说，哦， Vincent， 我在你面前我绝对不会去谈凤梨，因为我知道你对凤梨是有敏感的，所以我对你的尊重，我是绝对不会再去在你面前去谈凤梨的，我也不会去讲这个凤梨这个字。其实我说不说凤梨的这个状态之下，其实我一直都以凤梨绕着凤梨在解释，他快要疯掉了。为什么呢？各位去想想看，他没有吃到凤梨，他也没有看到凤梨，他只是因为凤梨这个字眼，好像我们说柠檬这个字眼，当我说柠檬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用了你的内在感官？因为你用你的知识的感官，你用你的想象力，你知道柠檬是什么，而柠檬呢，在你身上已经产生了柠檬吃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感受了。当我对 Vincent 不断的解释，我不会对你讲凤梨，因为我知道你对凤梨是敏感的，其实我在描述凤梨的时候，他已经听到凤梨这两个字了。当他听到凤梨这两个字，他身体已经开始起反应了。这个凤梨他明明没有吃到啊，明明没有看到啊，可是单单这两个字，由两个字所对应出来的东西，他已经在使用他的知识的感官了。好，他对凤梨这两个字呢，能够立刻在身体上产生反应了。这就是我在提到的，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感觉到它什么，而事实上是你透过你内在对这个观念的理解，甚至直接进入这个观念，产生出来对观念的反应。凤梨对 Vincent 来讲的话，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围场。好，在这个精神性的围场里头，它围住了某些他对凤梨的理解。好，这个围住的东西呢，是以他自己的能量方式产生一个叫囊状理解或者是胶囊理解，然后呢产生对凤梨的一个直接的认识。好，那么在上一次我们提到观念的感官，这个观念的感官按照赛斯的解释，就是对观点的一个直接的认识。好， 远超过理性的认识，但是它是一个 sense， 它是一个感官。好，那第五个内在感官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不涉及对观念的认识，而是呢，而是直接的进入这对方本身。好，这个胶囊里面，就是说，好，我刚提到的，好，对 Vincent 来讲的话，他的胶囊里面围着一种对凤梨的特殊认识，而我今天用字眼呢，直接去触动它，直接让它产生变化啊。当然，我在用凤梨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进入它了。可是如果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如果进入Vincent 的组织里面，他的活的组织，他的精神性的组织里面，我就知道他对凤梨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概念去理解，而产生出来的效果是什么。这个第五内在感官我刚提到的知觉到知识的精髓，它不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跟那个无关啊，只是涉及到把你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另外一个组织体的一个切身变化，比我们所说的内在振动性触觉啊，这个还要更加的深入一点啊，它是一个更强的一个内在性振动性触觉，也就是你直接从精神性的行动当中呢，直接就进入对方的。好，那当然这里一定有朋友会问，那这样来讲的话，会不会侵犯到对方啊？你进入对方，你不是什么东西都了解吗？我只能这样说哈，当你用眼睛看到对方的时候，你有侵犯到他吗？没有啊。当你要进入对方变成对方的时候，你自己有损失掉吗？也没有啊。你只是你是你，他是他，你们之间做互相的连结。所以当如果你要想侵犯他的时候，你根本进不了对方的胶囊里面的。好，我们先回到第38节的本文，然后呢我再仔细的解释一下有关于赛斯提到的第五跟第六内在感官的详细内容。好，我们直接进入本文之后再来解释好了。好，第38节一开始呢提到真在1964年3月11日写给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信有人翻译成精神病协会了，但其实英文中实在是看不出来精神病这个字样哈。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所以是美国灵魂研究协会哈。真收到美国灵魂研究协会的信哈。在那个信里头呢，科学家想要知道赛斯是否可以描述一下他自己跟他的伙伴之间的合作哈。那真跟我呢，就是我了哈，都感觉到赛斯不会想要这样做，至少在这个时间想要照着做，赛斯大概是不会同意的哈。罗说这是我们基于呢已经收到的资料的意见。罗另外一个注解，他说呢，今天晚上真感觉到不是那么样的灵光，不是那么样的机警了，所以吃完晚饭之后呢，就先去睡了一觉，然后到8:15到8:45出去散步。真说呢，他对赛斯今晚要讲的资料一点概念都没有，然后呢，他有一点紧张，而且有一点累。但是真说呢，他感觉到这个做法是不错。在课程结束后呢，真感觉比之前要好很多。这是他在描述这种状况，就是上课前觉得很不灵光，然后呢又觉得很累，可是上完课反而受到补充。上课开始了，那真的眼睛像往常一样的漆黑，节奏韵律也非常正常。赛斯喜欢开玩笑，赛斯说呢，我们这些战友们，你们武装好了吗？好，赛斯说呢，我发现我们很孤独，上课是应该要安静的，好，没有错，但是我为你们的信感觉到高兴， 接收到这个美国灵魂研究协会的信，我看你们把那个信放在桌子上，就好像呢你给老师准备一个苹果，那既然替老师准备了苹果，那我当然会咬上几口。所以换言之呢，赛斯已经把信看过了，虽然信仍然在桌子上，可是赛斯已经把信读过了，所以他说我把你放在桌上的苹果咬上几口了。对，要展示的东西，也就是灵魂协会要他去表演的这些东西呢，我不打算让鲁伯进入我的计划或者是意图里面。总体来讲的话，如果他能够避开这个姿势是很不错的，和你的朋友在一起进行的上一节课是非常出色。我希望你的朋友能够遵照我的忠固。为什么赛斯在这里提他上一节课这约翰布莱德利来上课的事情呢？是因为他现在在跟罗讲说呢，如果我早让鲁伯知道他要跟约翰讲什么话的话，那么鲁伯的脑袋里面有东西，然后他就开始会紧张，然后会形成一个自觉意识。但因为他在紧张，他形成自觉意识，所以资料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流过来。那一样的情况，现在美国灵魂研究协会希望赛斯做一些展示，一些表演，让他们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的重点在哪里？现在重点是真会紧张，真会害怕。那真只要害怕跟紧张的话，赛斯就没有办法在美国灵魂协会的面前做任何的表演了。好，他表演不出来，因为自发性出不来嘛。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嘛，要有意愿，好，要有自发性，所以我们的内在感官才能够启动。那现在假如要去美国灵魂协会去演讲或者去表演的话，真已经在开始害怕了。所以在他上课之前这个描述才会提到说呢，他今天呢怎么精神涣散，一点警觉性都没有了，还有呢很累，还有呢去散步的时候呢散步完了以后几乎是没有什么精神。为什么会这种状态呢？换言之真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当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已经产生了一些压力了，而产生出来的压力呢造成他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应的状态。好，精神涣散。为什么精神涣散？因为紧张嘛。一个人一旦紧张的时候呢，你就烦恼太多，你会觉得你的感觉变成非常的不敏锐，然后呢会没有精神，会很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全神贯注的话，你除非接受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如果真能够接受任何心理学会，不管你怎么调查我，你怎么要我表演，我就表演给你看，我根本不计成果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真就不会产生这种没有精神啊，失去警觉心啊，然后很累啊这种现象。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内外之间的配合的重点之一啦。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上一节课呢我们跟约翰上课。如果我先让真理解我要上课的内容的时候，基本上根本就可能一些话传不过来，因为他会有自觉意识。所以赛斯说，因此我不能提前告诉你们有关赛斯的计划或赛斯的意图，他准备怎么样跟美国心理协会提出他想要表演的意图或计划。赛斯不想在这里提出任何说明的原因是，好像他给菲利普的建议，是透过远端透视知识的一个轻微证明。他说这有两个目的。我这个建议本身是很重要的。那比方说菲利普呢，也就是约翰，在电信产品上，无线电上面他还没有发展到接近的能力，我说这只是为他好，然后呢这个示范会带动鲁伯对课程的信心。但如果事先让鲁伯知道的话，鲁伯根本就会有防疫的心嘛。所以呢他提菲利普的无线电的这个事情呢，是鲁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是在菲利普事后才跟 鲁伯证明说啊，是我的确是对这个火腿煮是不但有兴趣，而且我早就准备好了。所以这就是赛斯的伎俩啊，他不会先让鲁伯知道他要跟约翰说什么，而且他会透过跟约翰的这些沟通当中让鲁伯产生更大的信心。那因为鲁伯产生更大的信心，所以后面的一些资料或者是说继续在进行跟其他资料的传导的话，这些书中的资料的话，真会比较有信心。真好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鸟，他对任何的资料他只要先知道了，然后他有警觉性以后，就像今天提到的这个美国灵魂研究协会只是来信希望赛斯展示一下，他就已经担心到不行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虑的一个人。那么各位看官，真是这样的情况，那罗呢？罗也一样嘛，所以罗才会说呢我不觉得赛斯会同意向美国灵魂协会展示任何东西，他觉得他是不会同意的。可是赛斯说呢，我只是不想让你们知道，但是呢对于美国灵魂研究协会的任何要求，所要展示的那些东西是完全在我的掌握之内，是完全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甚至于应该这样讲，是在赛斯的意图他的计划之内。所以你看赛斯的想法是不是跟罗根珍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罗根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呢？是因为罗根珍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这里是在解释为什么上课之前真会精神状态这么不好，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个警惕，为什么我们的行动出不来，为什么我们的精神状况那么涣散，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量，没有办法去应付眼前的事情。那某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自己封闭了，我们一旦自己封闭的，自发性进不来，自发性一旦进不来，我们的内在感官无法启动，内在感官无法启动，因此我们就无法了解实际的状况是什么。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觉得很好啊，美国灵魂协会要我展示什么，那我们就展示给他看啊，而且展示之后呢，真理会更有信心。就好像他在跟约翰讲到那个火腿煮的事情的话，他并没有让真了解他要讲什么，可是他讲出来之后，真是不是有更大的信心？所以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赛斯这个鬼精灵这种很狡猾的这个老鬼的计划之中啊，他其实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各位，你去看看早期课的这个脉络，你也可以发现他所有一步一步的安排他到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为什么讲了第一、第二内在感官以后，会经过这么多节才开始讲第三跟第四内在感官呢？那为什么一讲到三四个内在感官，马上就可以讲第五跟第六内在感官呢？所以这个就是他全部有在他的前盘掌握之中。那他为什么可以在前盘的掌握之中呢？是因为他使用的感官并没有包括时间、空间在内，他们在时空之外，所以他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到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完完全全可以看到事情的流动是什么。所以因此他所提出来的方案计划，或者是比如说真跟罗呢，可能一个多月都没有上课，然后呢一个月之后接下去的课程根本就是无缝相接的，就完全没有那种时间之间的差别。就是他们的立场，他所站的位置跟我们所站的位置是真的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赛斯资料的组织为什么这么严密，为什么这么有次序，为什么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提出什么样的概念。那我们在学习这个赛斯资料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以前的学习方式是，比如说你学灵魂永生吧，你一定是从第一章一直看到最后一章嘛，看到最后书的结尾，然后你再换另外一本嘛。那我们现在的上课方式是每一天换一本书，对吗？从早期课到灵魂永生，到个人实相本质，甚至到未知的实相。可是你看这种横切面的方式，我们更能够理解它整个精髓的 重点，而且呢也是无缝相接的，从头到尾。各位，你看到这个从早期课第一册一直到未知实相，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上的七堂课当中，他所描述的重点，他所强调的部分，是不是跟我们对赛斯资料的理解很不同了？我们对赛斯资料的理解有很大的可能性，我们的理解就是用我们的心念创造实相，所以心念就是我们的想法，所以用我们的想法在创造实相。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关注到一点，就是你的想法后面是有他的想法嘛？你的想法是建立在你的内在想法之上啊！你以为你可以这样想，是你在想，其实不是，是你的内在的想法，因此直接的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就好像我刚提到，我们以为清晰明白，完完全全可以自己控制的这个外在感官，而且信以为真，而且百分之百只以这个当标准的外在感官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感官。所以你看，不管在什么角度去看，从礼拜一到礼拜天的课程，各位你都可以看到一个东西，也就是你的知识是多层次的，你的感官是多层次的，你的人格是多层次的，你的行动是多层次的，你的信念是多层次的。那么如果你只有讨论一层切掉的那一层，那种全部以外在自我为主的操作方式，它不但不会有效，也许短时有效，可是它一定会跟内在的动力会拉扯。一旦跟内在的这个方向或动力拉扯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正向的有帮助，而且是反向的变成阻碍、切断，或者是根本让你自己完完全全封闭掉了。所以我们所学的东西如果我们重点只是在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我用我的意念，我用我的想法在创造实相，如果你理解的只是这一层的话，当然我有时候会看到网络上讲到说，哎呀，你要了解Charles 的多次元的概念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听不太懂啊，很比较难了解啊，最好能够告诉我怎么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那个东西，这样比较好。对啦，可是各位，如果我们学的东西不是真理，或者是不是一个实相状态的时候，你再写，你只是写相反的事情啊。你用相反的理解去操作内在真的要你操作的方式。如果赛斯的这个多次元的概念你没有办法理解的话，你用外在的次元去操作的时候，赛斯一再强调，这个是相反的，这是阻碍的，这是切断的，这是封闭的，而且这个会产生极大的冲突。那么以这么操作方式，我们自以为这样做是对的，然后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来的本质，原来的林黛玉变成了王熙凤，那么因此林黛玉的特质没有办法真正显示出林黛玉，可是故事就需要林黛玉这个脚本了。那我们怎么样把林黛玉这个角色能够最无缝的相接，让林黛玉的特色表现出来，而且可以表现到她最好而不会产生痛苦呢？就好像昨天所说的，玫瑰花想要变成紫罗兰，我们用自我意识想把自己变为另外一种东西，你没有办法变成紫罗兰，你反而会打掉你原来玫瑰花的特色跟好处，产生的冲突，产生的难过，产生的无法完成价值完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自我在操作。我一再强调，我们在写赛事资料，如果你不把宇宙的三个两难之己了解了，我们一定会以为外面的自己、外面的行动可以操作我们内在的行动，这是不可能操作的。行动是有次元的，感官是有次元的，知识是有次元的，意识是有次元的。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不深入去理解什么是多次元的本质，是没有错了。假如我们一开始是以这个态度或这个想法去理解赛斯资料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不能理解，那就是因为这个冲突跟不能理解，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理解，因此我们的操作方式会回到一个真理的层次。那假如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哎呀，学这个跟实用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实用真的实用吗？我们在前一节课赛斯也对约翰讲说，你认为的实用是一点都不实用，为什么呢？他举个例子，他说 如果两年后你要离开，那你现在操作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因为两年后呢，你这个全部都会被崩盘掉，还不如你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那么也许这两年你会有一点辛苦，可是两年后你会得到相对的认可。所以各位，我们在学赛事资料的话，我们真的稍微困难一点，或者是稍微难过一点，稍微不能理解一点，你只要撑稍微久一点的时间以后，你就能真正理解赛事所说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要讲说，哎，这个太难了，我学一些西式的东西比较可口的，比较能理解的，比较能够立即操作立即有效的这个方法。各位，一旦你可以这么轻易的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好，比如说啊，我用信念创造实相，只要我愿意，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就是用强烈的意志去操作某件事情。假如说你的理解是这样的话，在当时的确会产生相对的效果嘛，就好像我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你抢银行可以马上得到钱啊，可是你抢了银行之后有没有后效啊？有啊，政府会抓你啊，而且你的钱会全部都没有啊，好，你会被全部充公啊，因为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位置，我们的特质去操作。那所以因此了解到一个多次元的概念，用多次元的观念去操作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不是困难不困难的问题，困难只是暂时的，可是一旦理解进去的，假如说我们真的了解事情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真正进入到人生的一个实用的境界。假如我们把知识跟经验稀释到完完全全跟你现在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你根本没有可能改变啦，你只是接近一个跟你现在的想法一模一样的想法。那么如果你只接近跟现在的想法一模一样的想法，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啦。那要有彻底的改变，是你认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让你觉得真的很难理解，可是当你理解之后，你整个操作的方式会完全变化掉。好，我这十来年呢，我们在上赛事课，因为我一直坚持的用言之言味的赛事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赛事资料，所以我其实面临很多的困难，跟内心这里所说的赛事所一开始提到的一种孤单的感觉。好，但是这是对我自己的学习啊，好，是我个人的需要，不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我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够真正去理解赛事的想法是什么。一旦我理解了，除非我理解，要不然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解释这样的资料。那我知道很多朋友啊，或者是一开始接触人啊，接触到查老师的赛事多次元的资料的话，他会觉得说，我怎么有听没有懂啊？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应该也是高学历的吧，至少是硕士毕业的，他来到课程，他跟我讲说，奇怪，我真的会怀疑我的能力耶，我怎么都听不懂啊。好，我很努力听啊，可是为什么我全部听不懂？那各位，听不懂是因为现在所提的概念，好，跟我们一般在物质层面所操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在用内在的直接认知，不是用外在感官的方式在了解事情的本质。好，所以比方说啦，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谈到内在感官啊，甚至有一些大师们啊来到我们这里演讲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朋友也有跟他讲说，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九种内在感官。好，连名称都没有办法介绍，好，就不要讲要去谈里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啊，你是大师，你应该会懂啊，但是是真的懂吗？我觉得以现在我们更深入赛斯早期课或私人课的资料之后，我们了解到，其实你要真正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你必须要到某一个门槛，是有门槛的，你必须要进入对多层次的理解，否则的话我们等于对赛斯资料是完全没有理解，或者是我们理解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那这个状态的话呢，对我们是不会有真正的帮助的。所以不是赛事资料要稀释到什么程度让别人了解的程度，而是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真正对多层次的理解，所以我们才能够了解到怎么去操作赛事的给我们的建议。好，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在不了解什么叫内在感官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用外在感官或外在的理性去了解 赛斯所说的内在感官的方式的话，是有一点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你能理解的范围。我刚提过，内在感官是外在感官没有的那个部分，是感官之内的感官。什么叫内在感官呢？内在感官就是从外在感官所看不到的那个部分，就好像我们在提到以太体或灵体，什么是灵体，什么是以太体，是肉体之外的身体。也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话，你不可能看到他的以太体，你也不可能看到他的星光体。为什么？因为用外在的感官你看不到。那到底有没有灵体？到底有没有星光体？有没有什么以太体？当然有啊，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看不到赛斯呢？那既然你看不到赛斯，而赛斯可以用这么逻辑性的、这么有顺序的、这么深入的，甚至比科学家还要更科学的方式再提出他的论证，好，而且是非常的有道理，那么这个看不见的身体一定是我们所不了解，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外在感官所感觉到的身体的一种方式而已。那如果有这种方式的话，就表示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方式。那我们有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有我们的内在知识，我们有我们的胶囊理解，而这个胶囊理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各位能够深入对九种内在感官真的深入去理解的话，我觉得你就算再花多一点的时间，比稀释资料多一点的时间的话，绝对值得的，绝对可以让你完完全全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你自己的人生，以及看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要解决关系问题，那么除非你真的了解到这里所说的观念的感官，以及这里所说的第五个内在感官，觉知对方胶囊内的知识的精华，要不然的话，我们是希望得到进步，得到理解，而其实我们是在别人想要赚钱、想要扩张的范围之下，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赛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在这里赛斯就不敢让真了解，因为真的操作方式是以他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在操作的，他对赛斯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好，那我相信对多次元的部分，真在这个时候，因为只有38节嘛，可能也还没有完全的信心。赛斯说呢，在这一点上，鲁伯在课程之前将难以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展示方式，对美国灵魂研究协会的展示方式到底是什么，而且到底有什么可能性赛斯说，我不排除鲁伯的任何意志啦，只是说他的意志会产生妨碍，或者是产生信息的不畅通而已。那鲁伯就问他说呢，那说到对美国灵魂协会的一些展示方式，只是你的意见吗？或者是你不想说呢？赛斯说呢，我的意思是指我会按照美国灵魂研究协会信中的建议，要我怎么去表演我就怎么去表演。赛斯说，我是说呢，我不想让鲁伯的意识事前介入，并且想知道这样的事件会怎么样去传递过来。他根本不想让他知道事情会怎么介入、怎么样进行或怎么样的传递，他不想让他知道。为什么不想让他知道呢？他说这样可以避免让鲁伯产生精神上的紧张，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种害怕的心理。一旦鲁伯产生害怕的心理，他就会妨碍到自发性，会阻止会产生意愿上的困难。除了怕鲁伯紧张之外，甚至说呢，其他的方面相处都会很好的，一切都会很正常。这个资料会结交自己的朋友，也就是说他去展示去表演的这个活动呢，会结交朋友的，当然也会结交敌人了，这是一定的，一定是相对的。他跟罗讲说，你像我以前说过那样，会在安静的内在感官锻炼中受到益处，这不能过于强烈的强调。这种内在感官的使用对你们俩在这个课程中都会有益处的， 以你们尚未熟悉的方式会增加它的纬度。好，各位，这里提到美国灵魂研究协会要他表演，为什么会涉及到这里提到的内在感官呢？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当我们对内在感官有更大的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恐惧会少，然后防疫会少，自然的流通会自然。就好像昨天我们在上未知的实相提到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可能性长，什么叫可能性的自己，也不知道所有的转世，所有的可能性跟我们之间其实是同一时间存在，不但同一时间存在，而且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多重人。好，这个多重人的概念跟我们以为我们是单独的自己的概念或操作方式怎么可能会一样呢？那既然是多重人的话，当然有多重事件在共同进行啊。那既然有共同的这个事件在进行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件事情它本身就有它自己的应有的走向跟自己的完成了。那如果一件事情会自己完成，我们是多重人，用多重人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完成我们的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的本质的话，那么各位，我们的担心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说真的，假如我们不是回到赛斯现在所说的多次元的角度去理解，用的是多次元的感官，也就是内在跟外在感官的合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甚至解决最简单的亲密关系。我们在解决亲密关系的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最主要的重点是你希望别人用你的方式跟你对应，好，但是你没有了解到现在在你周边或者是反映给你的正是你的需要的对应物。所以只要你了解你自己的部分，然后因为你使用内在感官，所以你知道对方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把对方当作是他可以给你什么。好像说丈夫可以给太太什么，有钱的朋友可以给我什么，老师会教我什么，不是这样，是他有他的需求，你有你的需求，而你的需求跟他的需求之间如果有共同的理解的话，就是我刚提到的，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有理，而有理必然有利，那有利必然会让两边都变成双赢的局面。虽然讲起来说啊，生意就是从利用人与人之间的需要跟锚定开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整个实相的结构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要顺利进行的话，我们不要只单方面的锁在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渴求上，那么我们的世界才有可能拓展啊。其实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真的介绍到第五个内在感官，但是等我们介绍到第五个内在感官的时候，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惊艳，这个第五个内在感官它的效能是什么。我大概稍微透露一下啦，因为意识的本质大概是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在进行的。一个呢，当你说说的时候一定会变成以扩张当获效，所以当我们的意识集中往内的时候呢，其实你突然间可以往外去拓展，而且能够进入对方的情况、对方的理解上面。而有的时候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前部的状况我们能够理解。可是如果说以扩张来讲的话，也会必然产生说说的内效。好，这就是为什么老子道德经在一批陀一开始就提到说呢，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唾液是什么？像风骨一样。那使用意识的方式也是像风骨一样，对方有他的组织性胶囊，而我们有我们的精神性的组织性胶囊。我们怎么样利用一个内缩的动作回到于对对方的理解？那当我们理解对方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你所要的东西也正是他所要的东西，而这个之间有绝对有相对应跟平衡的这个问题所在。而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不是一味的觉得为什么你不给我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不给我爱，为什么你不照顾我，为什么你不给我什么东西，其实你有你的困难，对方有对方的困难啊，你有学生的困难，老师有老师的困难啊，你希望学到东西，老师希望从你的身上得到 名跟利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啊。那怎么样让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其中有所谓的共利可言啊？好，那这个共利可言必须要了解双方面的状态，而从这个双面的状态当中，我们是一定可以开发出一个双赢互利的一种状态。其实我常常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啊，个案的谈话当中，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可能通常一般人是不太会觉察到的。每个人你只处在自己的观念里面，好，你以为别人跟你冲突啊，相反啊，不给你爱啊，不给你照顾啊，而且当你觉得对方很可恶的时候呢，通常你会采取更可恶的方式对对方。好，那么通常在关系上人家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就是哦，你要理解对方啊。好，那你理解对方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跟对方配合。好，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好，你有你的需要，对方有对方的需要，不是你可以去符合对方的需要，也不是对方可以符合你的需要，而是在两个需要当中，它有一定有相对应的共利的那个部分。你同时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你的需要，只有这种情况关系才会好。你表达你的声音，而让他表达他的声音，而他表达他的声音是基于跟你之间的配合，而你表达你的声音也可以跟他相互的配合。我觉得这个部分好，把那个第五个内在感官如果能够用到淋漓尽致，好，不是说你进入别人的身体啦，进入别人的观念里头，你完全了解他，然后呢你会侵犯他，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你如果想真的进入他的知识胶囊里头的话，那么除非你跟他是处在一个连结的状态，那处在连结的状态是不可能伤害到对方的。我最近的一个朋友的例子了，其实我很真的很想告诉他说呢，你要不要不要完全只关注在你自己的需要上面，你要不要也同时看看你觉得人家应该给你什么，或人家应该怎么对你，而他有没有他的困难，他的困难在哪里，而他能够给你到什么程度，而你可以跟他怎么配合。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比较重要的。通常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于我们的范围，我们的观念或我们的感官方式，只以我们自己的外在感官去看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没有回到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所谓多次元的角度，是回到一个事情的本质，都有事情的对应方式。换言之，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因为我们有这种情绪状态，所以我们吸引这样的事情来跟我们对应。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回到一种状况，就是我从了解对方跟了解自己的两个方向当中，其实我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当我们意识往内缩的时候呢，其实反而会变成一种意识的拓张。当我们只处于一种只有他可以给我什么，或者是你要求他要 给你什么的时候，就会像真今天的状况，你会怕表演不好，你会怕出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一旦有担心的话，我们的情绪状态就不可能处在一种自发的自由的状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对事情本质的理解。所以赛斯才会说，当你真正熟悉内在感官，你会增加他们的维度。那因为增加他们的维度，他说你约瑟就你的人际关系而言，好，已经会肯定被改善的。好，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多次元的理解，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就不会只有以我们外在所看到的现象来当现象，而且以我们外在的现状，好，希望以外在的方式来改进。好，因为我们对事情的本质并没有真正理解。这里赛斯说，你们的人际关系是会因为你们对内在感官的使用跟理解而肯定被改善的。好，所以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好，你可以放心的去度过那个最困难的冬季了。好，不仅你不会有任何可能的伤害医伤，并且会提高你的境界，理解跟能力都会提高。好，所以我希望这弥补我之前所有 啊，对你的喊叫，对你的责备，啊，如果你真正理解到内在感官的使用的话，啊，所有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啊，那换言之就是因此老师也就不会再骂你了。好，赛斯是他们的老师嘛，赛斯为什么会对卢常常会有一些怨言，有一些责备，啊，而且各位你看，啊，赛斯是个高龄，他对卢无法接受真正的教导的时候，那种朽木不可雕的那种感觉一起来的话，赛斯也是会生气的，赛斯也会吼叫的。好，赛斯说呢，不过我也相信你已经从我相当坚定的有时很严厉的讲话当中获得益处的。罗就回他说，是的，我的确是从你的严厉的教导当中获益。罗说呢，现在真的踱步相当快，对一开始就说很累的人呢，现在的这个步伐是非常的了不起，不是累的样子啦。好，所以在这里开始，赛斯就利用美国灵魂研究协会跟约翰的故事，开始要谈内在感官，而且是要谈第五个内在感官跟第六个内在感官。好，不过呢，我看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提到第五跟第六内在感官的内容。好，大致上来讲呢，赛斯是这么讲，他说有关于内在感官，他们以比你们外在感官更有组织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我们以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组合得很好，其实内在感官组合得更好，而且呢，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趋向于部分重叠的，也就是你看，从第一个内在感官的那个内在振动性触觉，到现在的第五个内在感官是更深的内在振动性触觉，或者是提到第四个内在感官所说的这个观念的感官，其实观念的感官跟第五个内在感官更认识事情的本质，其实这个部分都有相对重叠的部分了。然后对第二内在感官的那个心理时间的练习，那对赛斯来讲的话呢，心理时间它不是时间，它是一种感觉，好，它是一种感觉方式，是一种感官方式，它把时间当作是一种感觉的方式，所以它的概念跟我们的概念是不同的。好，所以这里赛斯有提到说，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重叠的部分，那要分别描述它其实是有困难的。你要讲观念的感官跟现在所说的觉知知识的本质之间，其实虽然他是提到说不是观念的感官，但还是多少有牵涉在里头啦。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有点困难，如果要单独解释的话。好，而且这些内在感官他们的功能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常常是非常的微妙的。好，所以在个别的情况下，好，可以是微妙到令人非常赞赏的程度，而且呢，通常他们在运作或多少是为一个整体在工作，我们的感官外在感官是替我们工作，我们的内在感官是替我们整体自己，好，我们全部的自己在工作，你可以分别的去体验他们，在许多的情况下，简直就是因为你自己不称职。讲到不称职，赛斯说这应该不是太难理解，因为你们自己的外在感官经常是堵塞的，而使你在任何的特定时间不自觉的任何给予的刺激，你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好，而且你常常会忽略它。罗回答他说呢，我最近是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赛斯说呢，至于你们的外部的家庭作业啊，你比鲁伯做得要更好，你们用 ESP 卡做练习，用 ESP 卡来工作会对你们俩都很有好处，那随着你们的进步，你们会通过一定的潜意识的线索，然后变得觉知各种情况，这些情况在你经历它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更深的体验。所以现在罗跟珍两个人呢，他们也用 ESP 卡 ESP 卡或许也蛮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欧卡啦、天使卡那一类的哈，不过这里所说的 ESP 卡哈，倒没有那么样的复杂了哈。各位如果去查一下维基百科的话，这个 ESP 卡是叫做奇纳卡了哈。奇纳卡呢是感知心理学家卡尔奇纳在1930年设计出来的哈，然后也引导他的同事做实验。奇纳卡是由五个简单的符号所组成的图板哈，这五个不同的奇纳卡，一个是空心圆哈，两条线的十字，或者是三条垂直的波浪，或者是四边都是空心的方圆，或者是五个角的星星哈，就是类似像大卫之星那个五角星啊，所以一包大概有25张卡，每张图片是有五个。换言之，这个卡尔奇纳的这个叫做 ESP 卡的话哈，它是从一个线条到五个线条，一个线条当然只能画圆嘛，两个线条可以变成十字嘛，三个线条可以类似像水的形状、坡的形状，四个线条的话就组成像圆形或者是四方形嘛，那五个线条的话就变成心形，而这五种的话哈的每一种有五个变化，所以全部加起来是25个变化，所以 ESP 卡啊，如果按照维基的这些资料来讲的话，是总共是25张卡啦。在超感官觉知的测验当中呢，执行实验的人哈，把这个卡呢把它弄乱了哈，就好像我们在洗牌一样，然后显出一张卡，然后观察卡上的符号，写下测验的答案。被测验的人要猜测这五个图案中的哪一张是收到的卡，大概用的方式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人我想用欧卡啦，或者是用天使卡，应该也都可以得到不错的效果。我自己并没有详细去玩欧卡或天使卡，我知道有一些我在台湾的好朋友，他们在上这样的课，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操作ESP的理解哈，我觉得这都很不错了。重点只是让我们的思维是自由的，让我们的意识形式处在一种波形的状态，然后呢，让我们的自发性能够流动。当我们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我们的 ESP 的能力。罗在这里注解哈，罗说真今天说到了这些，而且真今天是单独使用超感官觉知卡那25张卡进行的非常好真说呢，他当状态良好的时候，当结果出来之前，他通常能够以某种方式看得出来赛斯的回答是说这是合法的，他用的是 legitimate，也就是合法又有效的，赛斯说如果不在这些课程当中取得奇怪的混合式的信念或自愿性的话，这样的觉知可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是你不得不做的工作，无论如何这不是马上的，不是瞬间的事情。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不是上了 这么多的课程的话，那么要使用这些 ESP 卡要这样混合的信念的话这种觉知方式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对赛斯资料的理解，坦白说了，当你理解到一个程度，一个更深的程度之后，你再去看所有的现象，或者是做任何其他的欧卡或天使卡的练习，乃至于你去看看其他宗教宗派他们在训练 ESP 的能力的方式，静坐然后什么方式，或者是每个宗教他们对灵魂的理解，或者是对实相的观念，你会有一个比较更彻底的了解。罗的注解，他说我们想知道这一点，我们甚至认为必须是两个参与者，才能够取得卡最好的成绩，也就是说两个人一起在玩这个 ESP 卡，才能用卡来取得最好的成绩了。 赛斯说呢，为了把记录送到杜克大学，你最好包括两个方向的应用，一个是操作者以及一个主题，但对于你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目的来讲的话，其实一个就够了。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两个人操作啦，如果你自己的目的来讲的话，其实一个人也就够了。赛斯说我建议你们多用 ESP 卡来练习。然后呢，赛斯说呢，那我想要进一步讨论内在感官，因为提到这里了，有关于刚提到的美国灵魂研究协会跟这个约翰的事情，然后再谈到这些 ESP 卡之后，他想利用现在这个机会来谈更深入的谈第五个内在感官。不过他说我建议你们做第一次的休息。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今天的天荒夜谭故事讲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一样的我在这里奉上我最诚挚的感激跟祝福。今天的小小的赛事电台就停在这里了，好，我们在下个星期会有更精彩的有关于第五跟第六内在感官的解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把整个内在感官做介绍，如果我今天再继续讲下去的话，就是怕没有讲完的反而把它切断的，好，所以就请大家稍安勿躁，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再见。